好，大家好，我们很高
嗯，
兴又能够在一起这样的一起的学习。我们呢，今天会继续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就是关于这个信仰的传承，特别是讲到对下一代的抚育这样的养育。我先快的总结一下上一次课的内容。那今天这个课呢，我们是主要是强调神对家庭生活的基本设计。就换句话说，我们以前讲到神有心意要设立家庭，设立婚姻，造男造女设立婚姻，然后借此设立家庭，他们有后代。然后呢，神对家庭的这个建造呢，也是有他的一个根本的设计和心意。前几次呢，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个现代社会和文化对婚姻和家庭其实有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呢，不光是借着各样的环境，更重要的也是借着不同的思想理念、意识形态对婚姻和家庭产生很大的冲击。那我们上一期的学习呢，特别对婚姻有神的基本设定和婚姻里面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精髓。我们今天呢是讲到这个神对家庭生活的基本设计呢，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就是结合我们自己的情况和这个所看到的情况吧。我们今天希望大家也可以一起来有这些方面的学习和讨论。好，我还是先跟大家一起，有一些小的讨论议题吧。我第一个想请大家分享的就是，当您有孩子的时候，您对你家庭的希望和计划是什么？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孩子也已经大了，那有一些可能还是比较小，都没有关系。就是我们当中有孩子的家庭，做父母的，你可以回想一下，当孩子出生不久或者他还小的时候，你的大概的希望和计划是什么？
老师，我来回答。
啊。
就是我孩子现在已经就是参加工作了，然后就是当初最初就是有他的时候，我心里就想，就是无论这个家庭的那个环境如何，就是至少要保证这个孩子的那个健康成长，就是因为我的那个成长环境就可以说不是，就是有些个不尽人意。然后我就觉得我的孩子不能让他像我似的这样的活着，这么样的长大，至少要给他一个健康的那个家庭环境，然后让他能够好好的，就是在一个比较快乐的那样的光景当中长大。只要他健康，他能够好好的就是长成一个就是在人们心目当中认为就是比较被人认可的这样的人就行了，没有太多的要求。
这个健康是指主要是身体健康吗？还是各个方面
各方面，我觉得他的健康包括他的心理方面、身体方面。
？OK，心理和生理，OK，身体 OK。那个时候你已经信主了吗？还是还没有信主？
没
那时候还
信
没有
主。
信主，OK。那您大概是孩子多大的时候信主的？
孩子刚上小学的时候，一二这样子，
所以大概6、7岁。
对。
OK，那你发觉这个希望和计划随着时间在改变吗？
从现在的结果来看，我对于这个孩子的那个，就是这个不是我预期的那个样子，但是就是现在他的这种状态，我还是比较满意的。感谢主，就是这么多年来，从我信主，我就一直带着他，就是去教会，从来都是带着他的。然后就是他从就是在小的时候吧，就是信主方面，就是好像不那么，我也不太重视，因为我觉得上帝肯定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旨意，没必要就是我去做过多的，就是督促他什么你要读经呀，你要正常的祷告呀，我从来没有这些要求。我就相信上帝会在他身上做工。然后等到慢慢的就是随着上高中的时候，他的那个就是学校的那个课程啊就多了，没有时间去参加聚会。然后后来到高中的时候，就那个后半期就住校了，就更不能聚会了。然后就是基本上就是属于一种脱离信仰的这个状态，但是上了大学之后，我就是在他上大学之前，我就嘱咐他一句话，我告诉他，我说儿子，你到了那个大学的时候要去找那个教会的这个团契，可能就是每一个那个 城市啊，就是这个教会都会在大学校园那块儿啊，或者是怎么着成立这个青年团契。然后我这么说了，他就真的就听了，就是去有教会去到那个学校扫楼的时候，然后他就跟着就去那个大学团契了。就是在这个团契里边，就是感谢主遇到这个带团契的这个小弟兄，就是特别的那个尽职尽责的。就从他上大学开始，我发现他这个信仰就有了转变，不再是像就是在家的时候那个样子了。就是他们这个带团契的这个，就是想方设法让他们就是靠近主。然后我发现这个孩子的信仰就是越来越好。等到参加工作之后，也是到了这个工作的城市，他依旧是能够去找教会。就是一路走来，就是直到现在，他也没离开教会，有并且有参与教会的一些个简单的服饰之类的，并且有一些什么学习方面的，他基本都能够参加。
谢谢谢谢，感谢神呐、啊！这个你刚才讲到这个，在校园里面，就神还是兴起了一批非常非常爱神爱人，而且就是叫做尽心尽意尽实力童工们嘛那我想到我自己，其实我信主也是因为在学校。有一批同龄人，他们爱主，然后很有热心，把福音传给我，然后又带我一起成长，这样的，所以其实就可以看到神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恩典，然后虽然像您刚才讲的异常，孩子在家里面没有什么机会在属灵上有一个稳定的成长，是打下了好的基础吧。然后到了学校的话呢，神还保守了他，特别借着他这个忠心的仆人，仆人们吧，就是共同的这个祝福他，非常感恩。
是特别感谢主。
还有人要分享吗？
那个是我分享一下。那这个问题真的，当我知道这圣经这样宝贵的时候并且圣经教导说我们应该要。做父母的教育孩子，所以当我怀孩子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心智就是说让孩子不要输在信仰上，有这种心智，因为我知道这圣经这样宝贵然后我发现自己有许多跟不上的，然后我就在孩子身上下功夫，然后并且我们要看到教育孩子，从教育孩子和教育大人完全不一样。我开始我的对象他也不是很认同这信仰，虽然就是传承性的，但是他对信仰不重视，所以我觉得我们教育这个大人的时候，好像一棵大树啊，你把它挖起来成为恶是不容易的，所以我就决心就必须孩子从母腹里就这样的一种心智，然后教育真的是。包括我那个我孩子，或是读书比较忙的时候，这位姐妹说读书忙的时候就好像遗弃信仰。那我的孩子就是在读书，在住校，他整个是没有离开神的话语和金钱的这种生活。但第二个孩子呢，我这个思想不知从哪儿来，好像真的是从魔鬼而来一样。我说第一个已经这样抱在手里，这样的去教育那么第二个，不教他怎么样试一下，但是真的这个东西真不能试然后完全好像不一样，也是上帝怜悯，就是第一个就是好像这个信仰过程就是连他叛逆期我们也看不到，第二个就是明显在初中在小学就许多就是思想弯曲好像什么都跟不上，然后我也只也一直就悔改，总是觉得自己责任自己责任不到，所以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失败，然后也真的是神怜悯，就是说，也是他就没有停止在主日学，我们的主日学
虽然就是很叛逆，怎么样都没有停止逐日学，这一点很好。然后我也不断的悔改，也不断努力，也不过断学习，就是说要鼓励他，称赞他，使他不要觉得对自己很不自信啊。他就找，第二个没有教育他，就找不到自己的目标和方向了，他找不到，不认识自己的一样，然后也是。啊，这个我是有个学习的机会，说教育不是啊，不是就是说没有晚的，没有晚的时刻。你哪个时候知道哪个时候，并且我也相信我们有神哦。然后也是这个孩子就还逐渐第二个孩子逐渐跟上了他，因为他最起码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家庭的礼拜，他都会跟着来，这就是跟着。啊，然后他对那福音呢也是比较重视，也知道我们的信仰跟其他信仰不一样，他会懂得传扬福音。所以有这些内容的话，也是上帝怜悯，也真的就是好像真的幸亏保守一下哦，真神的保守。那我就这样分享，嗯。
谢谢，谢谢。所以呢，听起来就是，其实您一直是有一些希望跟计划的，可能到后来可能有一些反思的话呢，就是这个期望和计划如何更好的实施出来落地，是吧？就这个方面，可能是事后回想起来，可能有一些反思，应当不同的做法，或许会有一些不一样。那当然，可能教会。啊，还有一些年轻的家庭，那您的这些的经历和体验啊，包括教训，就可以成为他们的一些的祝福，可以分享给他们，这样，嗯，谢谢。要不然还有一位，当你有孩子的时候，你对你家庭的希望和计划大概是什么？
老师你好，
嗯。
我们有孩子的时候，首先第一点就是信仰的传承，因
嗯。
为结婚的时候我都抱着一个必须要找一个基督徒，然后我们夫妻二人都是，然后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以前我是干化学的，我们办公室的孩子们基本上都是女孩，然后要孩子的时候我就祷告神，让神赐给一个男孩，然后信仰可以传承下去。
OK，女孩不能穿
然后我家肯定怀孕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检查是男孩还是女孩，但是我心里面始终相信一定是男孩，不是说鄙视女孩，也不是说这个，但是我问神求的是男孩，
嗯。
我一直从怀孕到出生做 B 超，从来不问是男孩还是女孩。医院也有关系，从来不问，我始终相信。但孩子出生的时候，家人说看看是男孩还是女孩，我确定是男孩。后来孩子舅舅一看是男孩，高兴的看一说是男孩。然后从小都是在那个教会当中，我们从小孩子出生之后，在家里边坐完月子之后，然后妻子开始恢复她那个服侍的工作。我们一家三口那时候一起都是在教会当中生活，一起吃，一起住，都是在教会生活。然后慢慢慢慢回到城市当中，他上学之后，我们一直都带着他。刚开始来上幼儿园的时候，都是先找的是主内的幼儿园，教会幼儿园。后来上小学，后来因为环境改革，那个学校办不了了，然后我们只能转到公立了。转到公立之后，他刚开始跟公立融入不了，公立的又打游戏，又说脏话，他刚开始跟那个环境很难切入。慢慢的，我们也在调整，慢慢的，他要玩奥特曼，他要玩这个玩那个玩具，刚开始很限制他，一个都不给他买。后来看到孩子很伤心，然后也是根据我们心里边的调整，不能让我们的那个。意志限制孩子的意志，但是始终我们都是慢慢的把他引到主的面前。
好，所以弟兄，你刚才这个说，在孩子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你就有一些想法。那你
对，
回想起来的话，这些想法是什么时候建立起来的？
就是还没结婚的时候，我们夫妻还不认识的时候。
哦，对，但是你自己这些想法是什么时候建立起来的？我这个问题的时候，中文是不是没有表达清楚？ 是你初中高中的时候，或者大学的时候，或者是你就在想说，我将来要有孩子的时候，我要这么做。你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想法呢？
就是婚前2年前嘛。
婚前2年前，那是因为教会是这么教导吗？还是你自己？
感谢神，因为家里边的环境和因为也是自己有感动。
OK，
嗯，
就是你家里是基督徒的这背景是吧？
对对对，
哦
嗯，
，OK，谢谢。
谢谢老师。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说当初有孩子后没什么计划了？我跟那个差不太多，其实 我有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那信主大概才1年半吧。那我想象的就是说，我想象的说，哦，我们两个都是基督徒，我跟我太太都是基督徒。我们就是好好做人，好好做父母，大概就是应该是很自然的。这个孩子就长大了。我看我自己和我太太也都是，当然我们也是没有生活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然后都是成年之后才信主的这样。所以做学生的时候信主的。那我想说，所以我的意思说，我没有很花功夫去计划、去安排、去怎么样，我就好像觉得事情应该很自然就会去发生。当然事后回过头来看，说是发觉这个是明显错误。但是呢，你如果问我说是不是真的有一些像刚才几位分享的这么有一些想法的话呢，我诚实的是讲是想法不多的这样的。OK，好，我想跟大家分享第二个题目吧。你现在有了孩子了，孩子慢慢也长大了，然后你就发觉呢，我这个中文可能不太对啊，就说你孩子对你有气，这么说法说得通吗？说得通啊，OK，就是你孩子很生气，那生气的对象是你，就大概就这个意思，OK，是父母吧？那你觉得这个大概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现象？有没有人愿意分享？
老师，
啊？
我那个今天感冒了，我不想开视频，有点不舒服。
没问题。
就是说那个我说心里话，有孩子的时候都没做好准备当妈妈，就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一觉醒来，发现身边有个小孩，好长时间才适应，所以当时也没有什么计划，特别是在他这个7、8岁的时候，有一次那个我们出去做工，就把他给忘了，把他放学没接他。他就找到那个一个信主的一个阿姨家里面，他那个奶奶给他买了盒饭，他就吃完之后回家就生气了。当时我就找不到他，他就坐在我们家对面的那个加油站旁边有一个卖南瓜的，我们这边就是长长的那个熬汤吃的那个甜南瓜，就那种东西，他就往那个南瓜堆上一坐。我找到他的时候，他就委屈的哭了，但是他不跟我回家，怎么哄都哄不住，然后他就说。他就哭着说着，对那些买南瓜的人说：“谁要马可？3毛钱一斤，谁要马可？赶紧把我买走吧。”然后，在那一刻，我觉得那一次我一辈子都不会忘。我觉得怎么可以把孩子给忘了？真的给忘了。从那天开始，我不再犯这样的错误，然后就学会去做妈妈，学会去跟孩子更好的相处。嗯，那个计划就是从他能带他读那个拼音的时候去读那个拼音圣经，就是这样坚持下去，一直到大学。还有一次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上大学有一次，我去送他，去火车站送他，他说妈妈，我圣经忘家了，本来时间就很赶了，但是一定要回去拿。嗯，他说妈妈，那不行，这个车票或者退半票或者怎么样，反正是我要回去拿我的中英对照的圣经。当时我们俩意见不一样。我说你先过去，我把这个圣经给你邮过去，也是一样的。嗯，他说不行，我必须回去拿圣经。后来这件事情我顺着他了，我说可以，我就开着车又返程了，又跑了好远了，就返程了，就把那圣经拿上。孩子那个送到车上之后呢，刚好也就剩2、3分钟，也就赶上了。但是这件事情我回来我反思之后，我觉得孩子是对的，我是不对的，因为他很重视这件事情。他觉得他开学之后要像在家里一样，就是每天坚持读圣经。神的恩典吧，当时也没有什么样的计划，也没有什么样的育儿经验，反正就是带着孩子读圣经，坚持每天读经祷告。两个孩子都是这样，也都挺优秀的，学习成绩也都很好，那个各方面， 就是礼貌啊，什么各方面，神教育的都很好。我觉得这不是我一个做母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付出换来的，是圣经本身，它能够教养孩童，这是神的话，真的是能够代替我们很多，或者你什么样的教育方式都不能代替圣经神的话原有的能力对他的这样一个方向感，或者是一个影响，一个生命的一个带动。我就说这么多，老师。
感谢主，谢谢。所以，第一个例子是说，对孩子忽略是肯定让他们生气的。
是，
OK，好，还有没有？
我分享一下哈，
啊。
我有机会天天接触孩子们哈，就是，有些时候呢，可能上完课以后，我会跟一些，你会在课堂上发现这些孩子们一些不太一样的状态，基本这种时候呢，我就会把这个孩子留下来。当然，现在在目前特殊的情况下，有些孩子可能你通过他的表情，你发现他父母被请去喝茶去了，他父母现在在里面，等等等等的。那这时候呢，这种观察、这种爱护其实是挺重要。同时呢，就是关于老师说这个生不生气的时候，很多孩子都非常生父母气。我们有些牧者的孩子，因为我的团队里基本全是牧者的孩子，有些牧者的孩子在投诉他父母的时候，有点咬牙切齿啊，然后就是他为什么他给别人讲圣经，对我却不按照圣经做呢？我们有一个牧师，去年他的教会，他眼看着他的教会被拆了，然后这个牧师的状态其实就不怎么好，但是呢，就是回家可能是也用在了孩子的身上，他家三个孩子，男孩，那么夫妻俩一起对男孩子实行武力打击。他们以为武力打击会使孩子屈服，结果呢，越打我越不服。那个家长把手都打肿了，人家也不服。孩子们当时就给父母背的这段《以弗所书》6章1到4节，父母住手。同时，我有机会呢，就是看到这些孩子这种现象呢，我们家长呢，有的时候是，当然因为我的孩子大了哈，那个时候我也不信主，就是这是挺遗憾的一件事情。但是呢，现在之所以我们这个施工是这样做，我们发现这个教育特别特别重要，确确实实，我们很多的家长是在教会在台上讲的可神圣了，回家跟孩子接触的过程中不行，而且呢，就是说不明白孩子的语言。现在新时代的发展太快了，你说我们这一代从那个手机，那叫 BB 机，一直到发展到现在这个飞速的发展。我们真的，我们跟不上时代了。孩子们在，也可能他这个时代是不太好的现象，但是是不是说他所有做的事情，我们都用我们当年出生的时候那个观点去来压制孩子，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刚才大家提到的游戏，我今天上午跟这个洛杉矶的一个姊妹，我想那个李老师也认识的，我们就谈到这个游戏。其实游戏里头有智慧。如果你数学不好的话，你游戏都是白玩儿。如果你没有一个信仰根基扎根的话，你游戏里的魔鬼撒旦你是认不出来的。所以我在想呢，就是我们如何能够蹲下来，跟孩子一平齐的听听他说的话，理解一下他的意境。甚至有时候，我是深切体会到，即使在小孩子面前，咱别装强。装的那个也不是叫装哈，我这说这不对，不是叫装哈，就在小孩子面前也示弱，在这方面你看我确实是不行，你会了。那么有很多的案例是孩子跟孩子教家长的，现在我这里就有小孩11岁的孩子，已经能够这个电脑用的非常非常的那个非常好，甚至可以给我们做助手。那你这种情况下，你就要特别的表扬。可是有些家长孩子一会啊，你用这个。又玩电脑等等等等的，就是造成很多的孩子从小，我发现我现在有一个班级的孩子，所有男生都对妈妈有意见，这、就是我的一点那个看见哈、啊，感谢主，我不说了。
谢谢谢谢，这透露一些内幕消息。好，那我们待会儿会继续有一些的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吧。那刚才这个姐妹分享的几个要点，可能也是我们今天这次跟大家也要强调的。所以今天这个课的经文呢是以弗所书第6章1到4节， 或许大家都比较熟悉，我还是给大家念一遍吧。他就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好，那这个经文不长，那我们当中也有不少做作业，谢谢大家交作业，然后我有机会都看这样的。那我们要不要请哪一位总结一下这段经文的作者的意思，好不好？
老师，我来试着总结一下吧。
嗯
这段经文应该是分成了两个部分。
嗯。
第一部分，前半部分讲的就是儿女的本分，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就是第一和第二节。
嗯
然后后半部分就是这个父母的责任，
嗯
要不要惹儿女的气？要用主的教导去教导儿女，养育儿女。
嗯，好，谢谢。那第一部分这个内容关于，因为它的上下文是我们以前讲到这个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有一个家庭文本。从5章的22节一直到6章的9节，对吧？那5章的22到33呢，是讲到夫妻，然后1到4呢是讲到子女跟父母啊，然后呢，这个5到9呢是讲到这个仆人和主人这样。所以在讲到这个儿女的时候，他强调的是哪些方面呢？
马娟说？
就是今天这个经文讲到儿女这一部分的时候，保罗强调的是哪些方面？
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嗯，
这个不是出于你自己的一个仁义，你自己认为自己孝顺或者怎样，而是出于神的教导。
嗯哼，嗯哼。然后第二节讲到，引用了旧约的经文，是讲到孝敬父母，对吧？
对，
一个是听从，在主里面听从，另外一个是孝敬。这两个词的意思呢，当然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但侧重点也稍微有些不一样。OK，好，那第四节做父亲或者就当然他背后可能隐含的是父母都在里面呢。保罗特别强调是什么呢？
一个是不要惹儿女的气，还有一个是要按照主的教训去警戒和抚养他们。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是负面，就是说不要惹儿女的气。正面的话呢，是落在养育，是吧？
对，警
是
戒养
用
育，
是落在养育上，但是用什么养育呢？是要在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OK，所以这几个动词结构，这个经文应该是比较直接的这样。OK，谢谢，很好。所以呢，那他这个课本上就是材料上就有，也帮助我们进一步的来抓住这个作者的原本的意思。他对这第一题在与父母的关系当中，对孩子来说有哪些基本准则？刚才我们也已经把这两个把这几个要点，以两个动词结构特别把它强调出来了。一个是听从父母啊，一个是孝敬父母啊，那这个呢，就是还作为子女他们的一个重点的准则。那在顺服和尊，中文它这边应该翻译成孝敬的，有点尊敬了。明指的是什么？暗含的是什么？这个我们就不多谈了，因为待会儿我们会试着，因为我们当中基本上都是做父母的，当然可能我们上面还有老人，我们也是做子女的。但我想我们现在这次课呢，我们主要是关心我们当中特别做父母的，怎么样来养育下一代，所以这是今天这次课和下一次课呢，这都是我们的一个重点。这样，第三题在父母的基本准则有哪些？那父亲的基本准则，那我们刚才也特别的提到，有一个从负面的角度讲，不要惹儿女的气。从正面的角度讲呢，就是要去养育他们，是在主的教，中文应该翻译成这个教训和警戒，这样去养育。 第四题我们就不谈了。这样的，我是觉得他就是让我们要明白，其实父母都参与在这个过程中。好，在请教学这里面呢，我把一些我自己觉得对我挺有帮助的这个他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写这个的作者的重点把它挑出来了。他首先第一个强调的就是说，神对家庭生活是有一个总体的设计或者是框架的，这个观念可能基督徒做久了，乍一听好像很自然，但其实我后来慢慢越来越去反思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发觉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要点啊，或者是一个真理，我们要牢牢的把握它，因为你如果今天你去社会上去问说关于家庭生活，我们到底有没有一些蓝图或者是准则？我不知道说大家所生活的社会跟环境，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什么？那有些时候其实对这个问题回答不是那么简单的，但这个请教学者里面就特别的跟我们强调出来说呢，我们心中要有一个非常清楚而且坚决的一个认知。就神对家庭生活是有蓝图和架构的那大家要不要描述一下他这个蓝图和架构，是什么？根据刚才我们的经文，今天如果有一个出信的弟兄姐妹，他们也成家了，有孩子了，然后你有机会跟他们谈这个家庭的建造你说其实圣经神对家庭、对婚姻和对家庭有一个根本的心意和一个蓝图。你会用什么样的话跟他描述？要不要有人试试看？
你好，老师。我想跟他谈的一个切入点是什么？就是说，什么样的环境培养出什么样的孩子，然后呢，就给他讲，然后就第一步呢，不会去先去给他提信仰就会去跟他讲这一个什么，你究竟是用什么，然后来去教养自己的孩子你比方说你去告诉他说学业，然后为了吃喝或者说是为了以后的生存，然后呢，就会让他能够感受到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就是，然后你是在从这个社会当中，然后来去竞争资源，或者说是从这个社会当中，然后来去想的是去，凭着自己有限的这个力量，然后来去对抗，或者说是这样的来去教导。首先，第一个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么微小的一个人，或者说你怎么能够从这些东西站立得住？或者说你怎么能够从这些资源当中，然后来去获得？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所教导出来的都是为了吃喝呀，为了竞争或者说是为了这一个什么，为了这一个自己舒适和享受啊。因为他在教导的时候，这些言语都是以此为主的，所以说肯定所教导出来的这个孩子呢，然后就肯定都是以这个为中心的，对，就这些。
所以听起来的话呢，刚才弟兄分享的这个内容呢，可能跟这个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关系比较近。就换句话说，如果世俗的观念是说你是为生活，为有足够的钱，或者是舒适，或者是地位去给自己保障的话呢，这些内容呢。虽然不能说完全是错的，但是呢，就是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来说的话呢，相比之下就差距就很明显了。这样，所以我是不是可以理解说，弟兄刚才分享的这个内容是跟第四节的后半段的这个短语是发生关系的？
是的，就是因为可能有很多的时候，父母不会想着说我要组织一个什么样的教育环境，或者说我要建构一个什么样的教育环境来去养育这个孩子，都是无意识的，或者说是随同社会现象的这一个走向。
所以这个的换句话说呢，不仅是教的内容要跟主的教训和警戒是一致，要按照这个来教，同时也要有一个积极主动在背后要不能就是没无计划，然后就到了哪一步就算哪一步这种感觉，是背后要有一个目的，要有一个计划，要有一个心意来做养育子女的事情。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你比方说，我们经常说要让孩子不要去爱世界，是吧？那你最起码你得知道针对于这个世界的这个教导，然后你得要有这一个什么清晰的教导，或者说是，而且还得需要不断的反复的，然后来去教导他。你比方说，可能做父母的从来都没有教他说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就是一个教导的准则是不清晰的。然后，世界跟这个信仰的界限也是不清晰的。
谢谢，所以我想，这弟兄是比较强调第四节的后半段，所以这个是神对家庭的一个蓝图中很重要的一块。还有没有？神对家庭生活的蓝图是什么？还有没有人要不要试试看？继续补充。
我分享一点，就是
嗯。
按照神的那个心意啊，就彼此啊，就是在这个与神的关系的基础上面，遵照神的那个教导的那个，把这个关系活在父母与孩子之间，或者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是因着孩子和神、父母和神之间的关系是基于这个基础上面。所以呢，作为父母来说，他就首先在养育孩子过程当中就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就是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就是要他自己从神里那里领受来的这个信仰的一切的那个教导教训，自己照着去活的同时呢，还要教导给他的孩子，那他孩子也照着这个神的那个警戒和教训去养育他们。啊，然后他们这些孩子慢慢长大以后，他们就可以把同样把他们从他父母这边领受的，或者从这边族里面所领受的这些教训呢，再教导给他们孙子辈的一代一代的这样子信仰传承下去。我就觉得这个是在这个神在对家庭的这个设计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谢谢。
所以总结的讲，就是做父母的要有一个心，就是在信仰上要不断的传递给他们。
是。
OK，传递信仰。OK，所以换句话说，这个信仰的传递是家庭生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块，不是一个随机发生的事情，而是
是
应
的，
当是一个非常积极努力的去做的事情。还有没有神对家庭设计的蓝图？大家不要想的过于复杂，我特别还把这个经文打在这儿。这个神对家庭设计的蓝图，到底还有什么？刚才这个弟兄呢是第四节的后半段，对吧？因为社会有社会的一些的观念啊，这个期望啊，但是呢，我们呢？有主，我们有神告诉我们呢，要按主的教训和警戒去养育他们，所以我们要有还特别要有计划和安排。啊，姐妹讲的就是说，信仰的传递是我们在家庭生活里面必不可缺的要非常积极努力去做的。这个都跟第四节的后半段发生很大的关系。神的对家庭设计的蓝图还有什么？
老师是不是就是父母对孩子是有权柄的，孩子
父
呢
母对孩子
要，
是有权柄的，OK。
对孩子应该主动的服从父母，在这个就是在年龄大的时候建立家庭的时候，是叫孝顺，但是在孩童的时候，他就叫
听从，
顺服父母，就
听
是这
从，
个是基本
听
的
从。
框架吧，
对不起，在孩子小的时候，圣经用的是什么词？
是个，
顺服，不
哎，
是顺
对，
服，不是顺服，
听从，
听
听
从
从，对，
，OK，对吧？
对，
理解
在主里听从，对，
听从，OK，所以你继续讲，对不起，我把你打断了。就是说，在神设计的家庭蓝图里面，家庭生活蓝图里面，其中有一条是儿女要听从父母，
对，
所以。
到年龄大的时候，
要孝
建立
敬
家
父母，
庭要孝顺父母对，这是一个很蒙福的一个框架，我对这深有感受，因为很多世界上的这些教育，有的时候要说父母要跟孩子做朋友呀，还是做一个很，就是很，就是说在孩子面前，有的时候会 失去权柄，这个是有的时候是不对的。就是可以哈，就是不惹儿女的气，但是这个权柄是要有的，这是神给设立的。也是在儿女这个小的时候，我也看到哈，很多这种孩子听从父母的和不听从父母的孩子，将来的这个区别会很大。这个是孩子也是蒙福的一个途径，我
谢
是
谢。
这样的。
所以换句话说呢，在神设计的家庭蓝图里面，儿女要听从父母，小的时候那也要，后来就是要孝敬父母啊。所以说呢，那当然，儿女孩子们要养成，要成为这样的人的话，责任又落到什么上面去呢？
责任还是在父母的
父母要
引
去
导，
教他们，引导他们。也要
对，
做出榜样，说要这样，
是
是
这样。
吧？如果你做父母的，一天到晚在孩子面前骂，就指责自己的、抱怨自己的父母，或者是in-law 怎么翻译啊？就是假设是妈妈的话，抱怨婆婆，公公婆婆，对吧？假设是爸爸的话，抱怨是怎么来说的？
岳父岳母，
岳父岳母，谢谢，sorry，那这个。那这个孩子有搞几次，他孩子不傻的，他就说哦，原来可以这样啊，那这个也不行，对吧？所以在神所设计的家庭蓝图里面，父母要教孩子们学习听从父母，也要最后是孝敬父母。我顺便提一下这三个词啊，我特别给大家稍微所以我刚才一直强调说。圣经用的是"听从"这个词，就儿女听从父母。那夫妻子怎么样？丈夫呢？顺服，对不
顺
对
服，
？OK。
对。
然后当儿女还有孝敬父母，这三个词在希腊文里面是不一样的。OK。所以说呢，所以保罗也就是用了不一样的词。所以这个顺服在第五章讲到妻子的时候，他是。在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它是一种甘愿和自愿，把自己放下来。然后呢，这个拿当在用在这个做用在这个语境里面呢，就是妻子对自己的丈夫，它是一种爱的体现。所以他特别强调人的内心和态度。所以5章21节的时候，保罗说，我念给大家听，对吧？他说：“你们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怎么样？”顺服，
顺
对不
服。
对？所以保罗顺服这个词呢，他强调了人的内心的态度，他一种甘愿把自己放下来。当然，借着这种真实的内心和态度和甘愿呢，他就带出了外在的行为，这是顺服。OK，也那教会顺服主也是同样的，内心。OK，那听从呢，是强调的是中文翻译的很出神入化是吧？这个成语，他先是听，然后呢，怎么样？从，所以他就是一定要听进去。那听从哪里来呢？从父母要教他们。从呢，就是他要把它变成实际的行动，要去把它做出来。所以它是一种顺服，它不是，它是一种就是强调行动，顺从。OK，所以呢，所以这里面。在希腊文原文里面强调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强调的重点是不一样。虽然有相同的地方，听从当然也要发自内心，不是说完全被强迫这样的啊。但是呢，它的语境中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那孝敬的话呢，是因为父母是这个位分其实是神所设立的，只有神才允许孩子出生在这个家庭了。OK。所以说呢，单纯因着这个位分，所以说在这个孝敬父母在10诫里面都有，大家记得吧？第5诫。所以说呢，那这个在就保罗在以弗所书引用的6章1、2、3节里面的这个经文呢，跟出埃及记这10诫，还有生命记还有利未记这里面，我给大家打出来，就是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你们个人当孝敬父母，也当守我的安息日。 啊，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换句话说，你可以看得到，我们有些时候觉得十诫，你是5-5分还是4-6分？啊，他这个第五诫是，大家看出埃及记第20章，对吧？有些人是，有些时候我们就会讲说，哦，那我们就把第五诫跟后面的归到一起，就前面四诫是似乎是关乎神的啊，然后呢，从第五到往后呢是关乎人，大家有听说过这种说法吧？OK，但其实呢，有一些解经的人就特别指出来说呢，在包括这利未记19章，在神眼里面呢，这个因为父母是神所设立的这么一个位分，他在孩子小的时候是代表了神，所以其实，在第五诫的这个内容里面，更好的是把它归在前面的那四个一起，所以是这个五五的一个分别啊。当然，这个是一个就是一个细节了，但是可以想见，就是孝敬父母，或者是整个这个家庭在神的原本心意当中，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块。这是他所创造人，然后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啊，对神对家庭的重要，可想而知是非常非常高的。OK，所以呢，所以顺服、听从和孝敬，它稍微的侧重点都有些不一样啊。所以当我们说儿女要怎么样父母的时候，不要把它改成顺服了。OK，就用圣经的话，好，那 还有没有神所设立的家庭蓝图？我们讲了好几个点了，一个呢就是四章的第二部分，要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要有安排，要特别的知道他们受了什么样的影响，非主的教训的影响，我们要怎么样主的教训来纠正、来净化、来装备他们。然后我们要把传递信仰作为家庭生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生了孩子就一定要非常关注如何信仰传递，以至于到下一代再到下一代这样。然后还讲了这个父母对孩子是有权柄的，要教他们听，也从，要学习孝敬。还有没有在神所设立的这个家庭蓝图里面？
就是第四节的上半部分，
谢谢。第四节上半部分说什么呢？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
那这句话用通俗的话讲是什么意思呢？
惹儿女的气，就是一定是不是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去对他们，才会有惹儿女的气这一说。
家庭和睦。
家庭和睦，我不惹儿女气。待会儿我们来，我们先把这个放一放吧。我还想强调一点。也是第四节，他特别强调谁的角色？
父
父
亲的
亲，
角色，
父亲的角色。OK，这也是神的蓝图里面的一部分，是吧？同意吧
可以。
？OK，所以说呢，所以说你下一次再去跟别人去分享说，啊，这对夫妻可能刚刚信主不久，然后准备要有孩子了，你就要特别要把父亲，准父亲，这个要特别给他加小灶。OK，按照第四节的教训，你特别要跟父亲加小灶。同意我这样的说法吧？OK，教会在帮助年轻的家庭，或者进入家庭，或者已经有了家庭、有了孩子的家庭的成长里面，要特别特别特别关注父亲的角色。OK，所以呢，我知道可能有些时候存在一些挑战，但是呢，还是要想尽各种办法。如果父亲还没有信主，或者在信仰上，比较软弱，或者没有怎么追求，要教会要通过各种的方式建立关系，邀请夫妻一起，全家一起，怎么样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然后呢，同时也让父亲那一边有弟兄跟他成为朋友，然后呢，能够对父亲有一个直接的一个的祝福和关注，然后呢，然后也能够帮助他进入到这个角色当中去。但是这个是神在 在描绘他的蓝图的时候特别强调出来的，以至于他连母亲都没讲。当然，我不知道背后隐含的意思是父母，但是呢，他特别把父亲强调出来，这也是神心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体现。OK，这每一节经文你拆成两部分的话，就四个要点，对不对？这是神设计的蓝图的这些细节。好，那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就是儿女这个顺服父母，这个中文这个材料的翻译，这个地方是不太对的，这应该是听从。OK，然后呢，这个置于权柄之下，然后在主里听从父母。OK，然后呢，这父母的话呢，父亲的带领下，责任把信仰传递给孩子，然后教训、警戒，在主里面养育。这个呢，我们下一次课呢，也特别在讲到一个养育的过程。所以，我们这两次课其实是接的是很紧的，内容上是连贯的。所以我们下一次可能就多讲一些关于在主的教训和警戒里面养育这一块，今天呢主要从父母的角度来强调。OK，好啊，我先停一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想分享的。
李老师，
嗯，
我们刚才这边掉线了，然后您刚才说的那个神对家庭蓝图的，然后那些部分，能不能帮我再重述一下？我们只记了一个是，就是按照主的教训，然后警戒教导、警戒养育孩子；另外一个就是信仰的传承，然后孩子有责任在，就是孩子有责任把自己置于父母的权柄之下；还有一个是父亲的角色，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完整。
挺完整的。我其实是给大家挖了个坑，因为大家从正面读1到4节呢，哦，这些都懂啊，都读过去了。好，我反过来问，我说神对家庭的蓝图是什么？其实就是要把这个1到4节呢重新再讲一遍，然后讲的用自己的话，落地的讲就好了。
好的，然后李老师，我觉得他还有个前提，就是在主里面听从，在主里面，
是。所以，下一次课呢，我们会引用哥罗西书的一段话，3章20节到21节，如果没记错的话呢，那他这里面也讲到，当然保罗在那个时候是说在所有的事上，在各样的事上听从，但你把这两个放到一起的话呢，他的的确确讲到，比方说有些时候，如果孩子去了大学信主了。或者是在高中、在初中，就是跟别的小朋友一起信主了，但是家里的父母还没有信主。那他读到这样的经文，那是什么意思啊？我父母还没有在主里，或者我有一方，父母有一方还没有在主里，一方在主里，那我是不是有一方我就不听了？特别是没有在主的那一方，等等等等等等吧。所以这里面呢，就我所体会到的呢，就是说他呢。是强调说，首先还是要看我们的内心。就说我们假设我作为一个初高中的孩子信主了，父母还没有，或者父母有一方还没有的话，我首先要学的还是要听从和顺服、听从和顺服和孝敬这些基本的真理、原则和生命。所以说，他不是所有的事情，这个父母都是在反对神的。
是的，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说，对于信主的孩子来说的话，他其实首先要学习的是更多的听从和孝敬和爱。然后呢，当然你如果明显到一种程度没有信主的父母在做非常诋毁神、违背神的事情的话，就像圣经里面很多时候，一方面我们讲到说要尊重掌权者，但另一方面呢？顺服神，不要顺服人，对吧？所以所有的这样的一个这些最最根本性的原则的上面和对神上面呢，我们要有这么一个认知。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建立在先学习如何听从孝敬父母的这个基础上。
李老师，他是不是还有一种是关系在里面？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好了，然后这个听从他也会，不像那个其他的孩子那样逆反，还是要在主里面。
是，所以特别是这个待会儿我们会特别来强调了，在讨论的时候，就是说， 因为培养孩子能够听从，他相当的这个责任和操作又落在了父母身上，因为父母要教孩子们、培育孩子们，这样，所以他不是一个单方面这个事情就发生了的，所以作为父母来说，怎么样能够培育孩子们成为这样的人啊，还是需要很多的要注意的和智慧。啊，这里面就包括这个关系的建立。
好的，谢谢李老师。
我有没有讲清楚？这神对家庭的蓝图就是这些。当然，我相信还是有别的这个因素，但是保罗在这里面特别强调的这几点，如果我们都能够去努力的去做的话呢，就已经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帮助和祝福了，也是我们建立起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里面非常根本的几个要点。可以吗？或者大家还有没有什么要问题要提出来的？
老师，你刚才不是说要讲不要惹儿女的气这一句吗？
是，好，那我们就讨论这个吧。这个，我如果问大家说不要惹儿女的气的可能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在最开始分享的时候，有一位分享到对孩子忽略，这个是容易惹孩子的气。然后有姐妹分享到说，她的教的孩子们相当比例、高比例都对父母生气。今天我们做父母的能够稍微自我反省一下，你觉得孩子对你生气有哪几方面的原因？忽略是一个，还有没有？
尊重，
不明白孩子真正想什么。
不明白孩子真正想什么，然后也不尊重他们。
对，因为父母不是有权柄吗？
还有一个是理解，
是，
过
OK，
度的使用权柄了，
滥用职权
滥用职权，对，没有造主的意思。
，OK，这些话呢，这些帽子呢是容易扣出来的，但就是说，我们能不能稍微的再仔细的聊一聊吧？不明白孩子真正想什么。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导致了不明白孩子真正想什么？
那个
很多
很
父母是那
难。
个先入为主的，不是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替他想，然后就自己凭自己的想象想出来的，就是没办法去理解孩子们真正的感受。
我讲有一个就是高压手段，也是惹儿女的气。哈，因为我有一个亲戚，那他有两个女儿。那他们学钢琴的时候，一天一定要练足2个钟头钢琴，没有练足2个钟头不准吃晚饭，那孩子就很不服气了，就对，所以这个就是高压手段，就算是为孩子好，没有跟他们好好沟通，也是不大好的，对。
谢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其实比较老姐妹分享的，其实比较常见的一个状态。这样，那我如果继续问下去的话，如果我们现在来总结年轻人的现状，我们假设说我们试着希望能够更多了解他们，我们先不要说什么好什么不好。OK，我们先不是说我们不要有。根据圣经的判断呢，根据主的教训的这个结论呢，不是说不要丢弃真理，我不是这个意思。但如果我们试着想要先去真正的理解年轻人的话，我们先说年轻人，现在的年轻人大概有哪些特点，我们要不要交流一下？不急着说好与不好啊，我们先说有哪些特点。
很多人不愿意和外面的人交流，就是生活在自己的一个空间里。你比如说，就跟电脑玩，不跟人玩，跟人说话他紧张，跟电脑说话可能没问题。
OK，还有没有？
整个环境比较卷，孩子的学习压力特别大，然后呢，成年的工作压力就是也大，然后还竞争比较激烈，还有就是孩子们的这个就是，很好的能够很快的能够在网上哈解决很多自己的问题，就是有些问题直接在网上去解决， 很少的去，就是有这个真人的这些孩子们，就是很交流很少，
谢
互
谢。
动的少，
呀，谢谢。还有没有？
还有就是，相对于老一代的国人，父辈们的话，应该是会缺少对社会、对什么一些国家这种宏大的这个宏观的这个上面的一个责任和使命感。他们觉得要实现自我的价值，只要负担起自己的责任就可以。负担起自己对家庭或者对自身的责任就可以。还有一个，因为短视频刷的很多，可能有的时候会缺乏一些思考，或者说是会用比较简洁、比较简单的方法去处理问题，也不会去考虑根据前辈们的经验，很多弯弯绕绕的一些方法，一些什么所谓的人情世故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
所以他就或者另一个，谢谢弟兄分享，就是另一种说法，就是说他比较自然的，就好像比较关注自身和自己自我。
对自我实现价值。
对，然后这是他们可能是最预设的一个状态，然后如果很多事情就能够把它解决就可以了，不见得去花一个功夫去。受很多文化、社会、历史啊，各种要求跟束缚，他就觉得就这样吧。
对对对，能把这件事情解决就可以了，不要去考虑，可能会影响到的人际关系啊，以后可能会造成的一些其他的影响，一些结果，更为多角度的去延伸，这些方面是不要去考虑的，我只要考虑解决当下就可以了。
很好，很好，还有没有？
刚才其实我说了一个负面，就是说因为短视频刷的太多，会导致不思考，就会逐渐变得非常的麻木，非常的，如果用比较专业的术语来讲的话，因为芯片的这个计算它叫长流水线，它可能会变得很短流水线。
谢谢。我们还有没有我们当中做父母的？Oops，我提一个，我不知道在国内的情况了。我现在。在西方的年轻人普遍对精神健康非常关注，例如 mental health 是翻译成精神健康吗？英文叫 mental health 这个应该怎么翻译啊？就是你比方说有没有抑郁啊？这个心情是不是愉快啊？这个国内是怎么说？心理健康是吧？
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OK，好，就是年轻人，相比之下对心理健康是非常关注的，我不知道在国内是不是有这个现象。
会有一句新的一个网络热门的短语叫做，与其内耗自己，不如外耗别人。
这有点这个，但是就说可能跟。现在，比方说50多岁的人比起来，就那个年代的人比起来，或者甚至40多岁的年代人比起来，那当然更老的比起来，现在20、30岁的人，他们更关注心理健康这个议题，所以他像刚才那位弟兄也讲到了，一定程度上，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心理健康的话，他也不见得去要太关注别人想什么啊，或者这个有什么什么样，他就觉得。我要保持我自己的愉快，这样。大家有没有觉得年轻人有这个特点？我们先不说好坏啊，我们就说，相比于出生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人来说的话，他们更关注一个自己心理的情绪、心理健康这个议题。这么说，大家同意吗
同意。
？OK，还有没有？那相对来说的话。有个学术的词，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人生的重要的里程碑啊，都在往后推演。比方说，婚姻，或者是家庭，或者是固定的工作，等等等等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往后推，同意吗？大家
是，
也不同意，也
真
不
的是。
对，那你就发表一下意见吧。
是这样哦，那
这现在，比如说年轻人为什么这样婚姻这样拖延？我们以前的话还有个社会责任家族责任，会那个会逼起我们也就照着去做。现在他就是我自己好就可以，不要管着这样多，是这真的是这样。
我们先不说这个不对不好，我们因为拖延这个词呢，就是有点负面，就是说你这个是拖延，你这不对。当然，我们就说推迟吧。OK，所以呢，这是我自己的答案，就我自己的一些观察和总结，跟刚才大家分享的挺一定程度的吻合，挺有意思的。比方说，这个内卷和躺平是我所学会的两个常用的这个术语吧。那刚才有一位姐妹好像特别讲到这个压力大，有点卷，对吧？所以这个高压的这个竞争的职业和生活的选择，在学校里面的这个很努力啊。当然，努力的有些时候相反就是躺平甚至摆烂这样。所以这些其实都是一定程度上都是现有的一个体制和一个社会状态。比较大的压力，然后机会又有限的状态下，就产生了一个心理的一个反应，甚至反弹，这样，这是年轻人，包括学生里面看到的一个特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刚才也提到，就是特别的关注这个心理的健康、心理的感受心理的维护。所以说呢，我有时候看到一些评论，就讲到消费，他有些就是为了能够自己心里舒服，倒不见得是说到底有多需要这样，是不是有这种现象？
李老师，这种现象有的，我们家就是这样子，就觉得有时候消费确实是就是为了就是我情绪上，另外一个就是我就是这些钱我能花的话，我不能花，然后也无所谓的，就是那种挺那个啥的，还是以自己的这个喜好为主，这是年轻孩子。
对，这个就是也是跟刚才我们分享到，就是说现在年轻人，我再强调我们千万不要很快的就得出好与不好的这个判定，我们现在是尽量的客观的，不管他跟我们自己的观念相同还是不同，我们先去比较好的、比较准确的去描述他这个现象。OK，那这里面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比较多的是。关注到自己的情绪的满足、心理的健康和需要的这个满足，这样，所以像刚才弟兄有讲到说，对自身和自我非常的看重，那甚至这种所谓的国家或者群体，这些需要都不见得是我们现在年轻人比较关注的这些议题，这样然后这个刚才大家也有讲到这个。现在不见得与人交流没这么多，这个很多很多事情在网上就都解决了从吃饭到买东西，到跟朋友交流，几乎任何事情，那这个跟他们一出生，我是不是在有一次课跟大家讲过这个按照时代不同那我出生的时候。我是忘了是中学的时候才看到第一部电视机，所以说那个时候打个电话就是要打到门房里面，要怎么叫人呢？还是我不知道大家还知不知道有那个时代，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知道有这个时代，但是这是到了这个现在的年轻人的时代，他们就完全那个概念是没有的，他就是说没有网络是不可想象的概念的这样。所以他们是等于是说是数字化的原住民，所以而且现在伴随着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的话，他越往以后，几乎觉得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几乎了，至少产生这个印象，就什么东西都可以在网上解决，然后我这地方总结就是我自己总结的这个第四点是讲到我刚才讲到是个延迟，我们不说推迟就是延迟，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人生的里程碑，毕业啊，找工作啊，有稳定啊， 然后谈朋友啊，成家啊，有孩子啊，等等等等，这些都往后推啊。好，圣经说啊，不要惹儿女的气，是不是？是不是？所以说，如果我们对这四五个他们的特点，这是他们的特点啊，是他们的人生观和他们的这个，就耳濡目染，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如果我们对这些了解甚微，这第一个现象；第二个现象就是了解了也不理解，这两个还稍微有点不一样啊。第一个就是完全不知道他们是这样的，那第二个是知道了啊，说他们是数字化原住民，或者是说他们非常注重心理、情绪感受、健康和满足，知道了，但是不理解，这是第二种现象。第三种现象就是，也就完全不认同，啊，不了解、不理解、不认同。那你想想看，你在这个家里面，你这个这个孩子对父母有没有气？有没有人要分享一下？
老师，我分享一下。
啊。
我是这么看的，老师，就是如果说我们就是无论是做父母的，或者是做儿女的，我们都各自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想的话，那我们一定会就是作为父母看不惯，就是做儿女的，就是现在的这些个表现，无论是躺平也好，还是他们各种的延迟也好，就是该那个。工作的年龄不工作，该成家的那个年龄不成家的话，如果我们双方都是这样按照自己的那个思维模式去想对方的话，那肯定就是彼此看不惯，互相看不顺眼，就是都不能接受。作为我呢，我的想法是啥呢？就是说现在年轻一代，就是这些个孩子们，无论他们今天是30岁、20岁，或者说是14、15岁。他们就是给我的感觉啊，就是现在的这些年轻人，恰恰是比过去的这些个人活得更明白、更通透了。就是他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他知道他应该做什么。因为我们说，就是每一个人他都希望自己能更好，人都会有这种想法的。他之所以现在选择了这种方式来面对他的生活的话，他肯定有他自己的想法，就是。假如我们拿这个就是延迟这个那个就业来讲，就是他出了大学校门之后，他想去参加工作，甚至是就是他去找，曾经他去找工作，各种投简历，然后他去到那个就是要找的工作那个地方，他所面对的那些个群体，可能就是比他年长的这个，就是沟通方面肯定就会有障碍了，然后就导致了他就是我既然就是谈不拢。我何必要来受你这份罪呢？我回到家里头，我父母依然能够管我吃喝，我不愁钱花。然后说到婚姻这块了，他可能是看到了，就是上一代没有让他所羡慕的婚姻状况、家庭关系，他也自然而然的就可以选择我不成家，我何必要成家呢？成家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吗？我与其是就是进入到婚姻当中受那份苦。还不如我自己一个人过来的舒服，就是种种的这些个，假如我们都能够换位思考一下的话，这个事情其实很容易理解。我就是这样看的，老师。
谢谢。所以呢，像我刚才讲到这三个不嘛，一个是不了解啊，我觉得做父母的话呢，是真的要花功夫，因为呢，我上几次课可能跟大家讲过，社会学家会把人分成不同的世代，对吧？特别在西方等等等等的。那在国内呢，是每10年什么？60后、70后、80后、90后、00后是这种说法，对不对？但现在社会学家就发觉说呢，每10年还太长了，可能每5年就不一样了。大家有听说过这种说法吧？所以呢，这个背后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说，就我们人类的发展来说，在过去的几十年，是整个人类历史几千年里面发展最快的时代，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因为这个发展快之后的话呢，人的观念跟习惯跟看问题 它都随之有很多的转变，而且是飞快的转变。所以说呢，我们做父母的，你说孩子从0岁到18岁，算一算也是将近20年。那以前如果是按每10年算一个时代的话，那每5年现在是每5年算个时代，那至少要有4个时代啊。那搞不好以后3年就换一个了。所以说，等于是说做父母的要花很多的精力，要求主赐我们这个爱和耐心和这个智慧，要不断的去了解。你跟一个完全对你不了解的人，其实不说现在的年轻人，我自己有些时候都不见得愿意去跟他花功夫了。那如果还他认定说一点都不了解你的话，那就更麻烦了。所以说呢，我们做父母的，包括教会里面服侍的人，上一辈的，然后有受托付要服侍的人，还特别是服侍年轻人、孩子和年轻人的，就一定要求神赐我们这个爱心和耐心，然后要有智慧，要花功夫去了解对方，这是啊，我们真正爱的第一步的体现。还后面还有好几步，但你第一步的体现，你要去了解。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吧？现在的年轻人其实在这方面还特别的敏感。他如果发觉说你连了解他的意愿都没有的话，你后面的事情很难办的。所以我们要有一种谦卑和努力，要去，我不知道什么方式看，现在可能都不看报纸了，反正借着各种渠道，你要去了解年轻人，了解孩子们。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理解，像刚才那个姐妹，她就特别的，好几位都分享了这一点，社会文化的变迁，我举个例子，去怎么去理解他们，这个我2个礼拜前出差，3个礼拜前，这个我去，我们有个朋，我一个同事，他非常夫妻都很不错，他就特别请我去吃饭，去他们家，结果整个吃饭。一大半的时间谈一件事情，他儿子大学要选哪个学校？我是第一次见他儿子，这个，他们当然就很敞开，也很信任我们，就讲他儿子面临的各种挑战啊，等等等等。那其中一个要去理解他，就是他在整个高中期间很喜欢计算机，结果 AI 一出现之后，他最喜欢的计算机现在好像没前途了，因为他去读了个大学之后，出来这个不需要他们了，他一下就傻眼了。所以他其实他内心现在他因为他高中马上他毕业了，他要选定学校，要决定去哪个学校嘛，然后选什么专业嘛，等等等等。所以能够去理解这些孩子们，然后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它背后其实带出来的就是人生的保障到底在哪里，对吧？是在选对专业，是在选对学校，掌握正确的技能，还是在神的保守和带领当中？这些其实都是非常实际的挑战问题了。但是至少我们要理解，你不能简单的一句说神会保守的，不用担心啊。那这个孩子们发觉你这个话有点空洞。虽然真理是对的，但是你不建立在一个了解和理解的基础上，这样的话讲出来就不见得有它的分量。然后很多时候，我们的直觉反应是不同意的，就很多时候我们直觉的反应是不同意的。OK，那这个也是我们做父母或者做童工、做长辈的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因为他的的确确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他就是不一样，他观念就是不一样。我做学生的时候，还特别关心，特别关心国家大事，这个国家要何去何从，这个就不提当年勇了。但是呢，这个现在的年轻人，他的的确确，你去了解他，他会说。我关心了又怎么样呢？难道能够改变什么吗？啊，所以其实要去学习理解他们的， 他你不能简单的就是说你不关心国家大事肯定不对啊，等等等等等等。所以说呢，我再把这三个了解、理解和我们不要轻易的就不认同。所以，我先停一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要反馈的，然后我们再谈下一步父母的反应和操作。
老师，我说一下哈，
啊。
我们家是刚发生一件这事情哈，其实我是特别的深的，我现在就是两个孩子，一个是在二十岁出头哈，这工作，然后一个是十几岁，就是青春期哈，我们家老二就是他前几天刚给我发过脾气，当时他拿着圣经跟我说：“你不要惹我的气。”我说。我说我怎么惹你的气了？他说你老是实行权柄。我说我现在不要求你学习很好，你不要这样子，就是说把自己弄得压力很大。因为他现在初二学习压力很大，他学习又挺好，但是这一次没考好，他就脾气很大，然后。我就说，我说圣经上没有说让考100分，反正是说必须得考第一名啊。我说我也没有要求你这样，然后他就觉得我对他很不理解，因为他觉得他没考好吧，就是很失落。但是我呢，觉得这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不想让他心理上有太大的，就是出心理问题，这是我也很注意这一方面。我说你不要太注重这些成绩。但是呢，他是在那种卷的环境下，老师要排名，要划层次，他就很难过嘛。但是呢，我就没有理解到他这一点。其实我觉得我已经很理解的了，但是我没有理解他一点，没有就是鼓励他。他的意思是说，我需要的鼓励的时候，你就说分数不重要，然后老师呢又说分数很重要，所以说。哎呀，其实父母要时刻的学习。其实我也很难过，我们干了一架，晚上我去聚会了，回来我们其实已经好了，他情绪已经好了，我们跪那祷告。哎呀，我其实觉得他也很可怜。他说呀，他说主啊，你饶恕我，不要让我整天炸毛，就是我的脾气老大炸毛哈。他一说这，我心里面其实也很可怜他哈，他自己知道，但是他也是在这种裹挟下，他也不能得胜。父母呢，好像也不理解他，说你为什么要看这么重要哈？我觉得，因为他那个人生好像他说我就是这么在狭窄的空间的，我就知道呀，老师就是这样子要求我们的。所以说，很多时候父母应该递上去的理解和关怀，有的时候我觉得很错位哈，我觉得我已经很理解他了，但是还是很错位。我就心里面其实我也想让神多给我智慧，在这方面哈有更深的理解到他。其实他也很可怜呐，他说我老是炸毛，求神饶
我
恕
们
我，让我不要这样。
就拿这个做例子的话，你觉得你女儿到底在表达什么？
他其实是想让我哈，就是鼓励他。然后呢，就是理解到他，他也付了很大代价，学习上也付了很大代价。这个成绩只是因为当时有一道题，他就是想把那个数学哈，就是做得尽善尽美，中间有一道难题，他
所以
想把那个难
你已
题弄
经
得。
知道说你女儿是希望你理解她的努力，
对，
鼓励她下一次能够做得更好。然后你
对。
觉得还有没有什么？
但是我觉得，好像是他还想让我就是陪他共情他吧，反正是有这情绪的时候，尽量安慰他，共情他，而不是说，哎呀，圣经上没有那个要求你这样，我其实是想卸包袱，不要让他就是有这么多的包袱，
所以
有这么大的问题
圣
吧。
经到底是怎么说的？
圣经，我说圣
圣经
经，
没说不考100分，但是
啊，
考100分也不错啊。圣经没有说不要你考100分，所以说你这个劝慰是不成立的。所以圣经到底怎么说的？
圣经， 只是我说，你只要是就是荣耀神吧，以神为乐。我说这是咱的生
高
活
考六十
的，
分也可以，他肯定不
但
接
是
受
我觉
了。
得你，你也是这个就是失败哈，这一次失败，我觉得是因为他有一道就是数学嘛，他本身可以还是保持第一的，但是在数学后半面他没有做，就中间有道难题，他想做出来，然后称正英雄吧。结果后面没时间了，他没有做，就后面都一半都没做。就是如果再涨个几十分，他还是第一，就是这意思，这样理解他，就是这个。但是弄得我现在也是不知道怎么，就是 get 到他那个气的点，我就 get 不到，就是我是这样。
OK，好，我们就继续，然后呢，包括再回到这个刚才姐妹，谢谢你的这个分享，这样，所以我这地方给大家总结几个，就是说，当然还有很多，但是我总结几点吧，就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先讲这个第二个好了，因为这第二点，这个第二大点嘛，这个是跟刚才姐妹分享的那一点有一定关系，就是说呢，现有的系统啊，已经在促使孩子们和年轻人呢，他形成了一个架构和观念。所以说呢，当然从某个角度上说，一个年轻人如果能够学习勤奋、努力，然后又培养好的习惯，这些都是好事情。所以，我们不是简单的在批评这个现有的系统啊。但是呢，它这个现有的系统，它背后的一个可能通常有的一个基础理念呢，就是说呢，你靠自己的努力换得一个什么结果，然后这个结果呢，使得你冲在前面，然后你拿到机会，拿到收获，拿到回报，然后证明你的价值，就通常的系统是这么在转的，这样，我这么说同意吗？所以呢。那当然，这个卷这个状态不光是这个背后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系统操作规则和价值观念，它还有别的这个社会环境啊、经济状态啊，这各方面的条件。所以呢，孩子有些时候处在这个当中的时候，他如果就是说你最终是劝他说，我没有要求你考100分，我没有要求你考年级第一。我也没有要求你这个多优秀，你只要健康就好了。那这个孩子听不进去的，因为他已经是在某些系统里面在操作的，所以你最后要跟他逐渐，特别是当他逐渐成熟之后，他要面临一个状态的话，他不可能永远第一的，他不可能永远是拿满分的，他到后来他一定会面临。他对价值的反思，怎么样定义自己是一个什么位置，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值？周围的人是怎么看？他一定要在那个层面上要去回答。我有讲清楚吗？所以那个时候，做父母的，如果在这之前和在那个过程中，能够真正用信仰的角度，用圣经的真理来。带出他走出这样的一个，不叫怪圈，应该是叫这个系统吧。那是我觉得神是会带每一个人都走，都从这个经历里面走出来的。每一个他的儿女都要经历这样的挑战。我所看到的基督徒里面没有一个例外的，他或多或少他都是在这个系统里面挣扎。有些时候是在做学校的时候，有些时候是在进入。一直推到年轻的时候，有些时候甚至都推到老年的时候，他最深层的挣扎还是在这个地方。社会是有一套系统，他是怎么看我的，怎么给我评论价值的？信仰里面又是一套系统，是在神眼里的价值。那我怎么样能够真正的脱离社会的这个系统，以至于在神那边真正的找到我的价值和意义，人生的意义？每一个基督徒一定经过这样一个生命的过程。OK，那至于说神什么时候动这个手术，或者是形成这个环境， 然后让人走出这条路出来。这个我们做父母的要有这个智慧去识别神是不是在做，然后我们怎么配合，这就是父母要学要有的智慧，要从神那边领受的。我有没有讲清楚？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这一点。
老师，您是讲清楚了，但是我们得慢慢消化，因为我觉得这个是靠着神吧，也学会去聆听，去，就像您所说的，从赢了孩子转向赢得孩子的心，这个不是一句话的事儿，这个是需要陪伴，然后聆听，然后花时间去陪他一起，做他想做的事。在快乐中去生活，在，主动和喜乐当中，让他主动的去与神建立关系，然后去影响他的同龄人。这个五一节呢，假期呢，就是我要需要到一个地方去带一个会，然后就是几十间教会的合一会，然后我的女儿就跟着我去了，因为把她一个人放假不行，她就和三个有问题的孩子谈心，一个是被校园霸凌的。15岁的女孩辍学在家，拒绝跟人交通，甚至说祷告没用，就是一直在那玩手机。这是一个。然后我女儿把她带到那个酒店的房间里面，然后跟她谈心，为她祷告，谈得挺好。那个女孩也很开心，很喜乐。然后第二个是一个男孩，跟我女儿一样大，就是1、2年的，也不上学了。他爸也是管不了，就是天天拿着手机玩手机，他爸就很霸道的行使那个父母的权利，就打他。他说："你不上学就没有出路，你既然不上学，你就去读神学，就把他送到一个神学班，因为年龄不到，就到一个家庭教会的神学班。到那之后仍然是不学，因为他情绪是悖逆的，他不愿意去学，是父母强逼他去学的。然后就在那个地方扰乱的，别的孩子也学不成，人家也拒收了。"就让他走了。这次的会提他跟他爸来了，然后我跟他爸妈谈心，就是让他们学会怎样的去跟孩子建立关系。然后我女儿也辅导这个孩子，他然后这个孩子就我女儿帮他那个谈心之后呢，因为他们有共同话题，谈一些软件啊什么游戏啊，我也不懂。反正他们谈完之后，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乖，你愿意不愿意让阿姨为你祷告？你愿意不愿意在那个？给爸爸一次机会，然后让爸爸你们一块儿去吃个饭，然后你们去或者是到一个山上去旅游，静下心来好好谈一下，没有什么事情是在2个男人之间不能解决的。他说："阿姨，我愿意。"然后就帮他要求为他做了2次祷告，然后就很开心的和他爸去找个地方去谈心去了。这个是这个孩子，还有一个孩子，老师，我会不会站时间长了？
没关系，你讲吧。
那我快点儿，然后还有一个孩子，就是他爸那个出轨了，跟别的女人组成家庭，然后对方有5个孩子，他就养别人5个孩子，抛弃自己的妻子、老婆、孩子，就是4个孩子没人管，于是家庭很窘迫、很贫穷，甚至他的妈妈已经一夜白头，就是说处在那种精神崩溃的边缘。这个女孩她想去挣钱，帮妈妈养家，就不上学了。但是他不到18岁，现在是17岁，多一点点，到年底的11月底才到18岁，所以他也一直找不到好的工作，就在那个分拣快递什么的干一些累活。然后他的姨是信耶稣的人，就把他接到家里面帮助这个孩子，但这个孩子心里面过不去这个坎儿，他一直封闭自己，就是说我爸为什么不去养我们、疼我们，而去养别人家的孩子？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然后他从这个里面走不出来。他恨他爸，然后我就在那个讲完道之后，在中午休息的时间，把这个孩子叫到房间，跟他谈心。我的女儿在这，在我跟他谈之前，已经给我做好了很好的铺垫，就跟他谈心之后，就是为这个孩子祷告，他就哭了好长时间。然后我就抱着他，他就是积压了很长时间的那个痛苦就哭出来，然后我就为他宣告祷告，这个孩子就得到了很大的释放。我说孩子，11月底之前不要再工作了。你姨也愿意让你在他家住，然后暂时生活先这样，你先安静自己，跟神建立关系，让自己能够静下心来去读圣经。我说人生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想不开的事情，但是 你现在所经历的一切，将来都会成为你安慰别人的一个你亲身的经历。然后跟他讲了很多，我想跟老师和同工们说的是，现在教会的危机就是婚姻的危机，因为离婚率太高了。基督徒指的基督徒，还有孩子们的问题，有问题的孩子太多了，被网络捆绑的孩子也太多了，拒绝步入婚姻的人也太多了，甚至不想成家的人也多了，还有很多躺平的孩子。那我们作为一个牧者，我们需要从讲道、从讲台来转向这些孩子，也关注这些问题，然后全面的去把这个全方位的去牧养到位，然后让更多的家庭能够更多的孩子在神的里面得到神他的关爱，神他的同在。我想说的很多，但是我知道时间到了，但是我就说这么多吧，老师。
谢谢，很好。所以呢，就像刚才姐妹所分享到的，就是说，现代社会，包括我们前几十课也提到，它表面上没有直接攻击你的信仰，但是它把夫妻关系和家庭关系拆散了之后，这个对信仰和对教会的伤害是非常大的。那当人，就弟兄姐妹和教会都经历很大的这样的挑战和艰难，就很难往前走的时候呢，那一切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果就是神原先托付给教会的这个使命也不能够去完成。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呢，教会对于夫妻和家庭的这个建造，特别是他们在神心意当中的重要的角色。这个所以教会要花大量的功夫了，所以很谢谢姐妹的这个从实际的服饰里面看到这个现象，我相信不光是在国内，在海外这个现象这个挑战也是非常的大，这样，但是我是觉得过去的10年已经有很多的好转了，就是特别是在海外，就大家越来越认识到婚姻和家庭。对于整个不光是自身的这个需要，自身的健康，还有教会的需要和健康，当然还有整个神国度的需要，都是非常的关键。所以，请大家就是在这个方面，真的是可能要下很多的功夫。那另外一个我想谈到的，就像刚才姐妹也强调的，现在有很多重大急难的需要。但同时呢，我是觉得，等于说两条腿走路，就重大急难的需要，我们要切切地求告神，然后要非常主动的，尽付代价的要去关心他们。但另一方面，就是说教会作为整体，怎么样在弟兄姐妹的这个造就上面，就着婚姻和家庭，还有神国度的心意跟计划这一块，普遍的都加强这方面的这个教导和落地，包括我们的很多的教会的聚会的形式跟安排和内容都做相应的调整，就是也是同等重要就是说重大急难的需要，我们要付代价的去努力，然后弟兄姐妹日常的这个教导装备实践和落地特别是弟兄们我觉得是同样的重要。否则你永远在救火的，而且这救火永远救不过来，所以说而且是越拖越累，所以这两方面都需要，OK，所以那很这些的内容呢，它都成为了每一个弟兄姐妹成为主门徒里面所必不可缺少的部分。我们有些时候把成为主门徒，好像想成是有没有读经，有没有祷告，有没有聚会，有没有服侍，这些都重要。我不是说这些不重要，但是就家庭来说，我这地方讲到这个行道先于传道，就家庭来说，儿女们首先看到的是父母的生活、说话、内心，他是不是行出了圣经里面所教导的内容。不管是爱，是谦卑，是更有心去尊重、了解对方，这个去就着自己的 不足的地方、做错的地方，求饶恕，悔改，求神的恩典，然后明白圣灵的带领，这些都是在日常生活里面非常实际的落地的东西。所以说，那这个也就是我们讲的真正的门徒生活。门徒生活不仅仅是在教会聚会里面，我们是不是有参与、有服侍，有传讲，他。可能更根本的、更实际的落地，就是体现在家庭、在社区、在工作的地方。所以，对于父母来说，要想真正的进入到神所设立的家庭的蓝图，行道先于传道，这是非常非常落地、非常根本的一个体现。我有没有讲清楚？或者大家有没有什么想交流的？
刚才老师一直我们，因为我们这段经文主要是跟家庭有关系哈。但以我自己这个经验呢，跟这个姊妹很接近哈，就是要发动我们成熟的这个，虽然有些小孩子他那个可能年龄不大，但是在这个属灵生命的好的这个家庭中呢，他也愿意配合父母去跟其他的小朋友们交朋友，甚至用他们儿童的语言，或者青少年或者青年的语言呢去交流。我觉得就是我们教会要有这样的人，就是我自己的团队里头小朋友们经常是小朋友们之间的对话。有些孩子可能有忧郁症，有什么，他跟只要是大人，他完全不理你，不屑你。但是呢，跟孩子们之间他还行。那这种孩子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在教会培养更多的信仰根基特别扎根的，然后能够从小就能做父母的这个，特别是传道人这些传道人，或者是说家里几代基督徒的哈，那么我们把我们的孩子培养成你的一个属灵生命的伙伴，一个助手，我想可能会更好，这也是一个方面。感谢主。
季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然后怎么说呢？反正是，咱们家的孩子健康的话，会带动别的孩子，也会给别的孩子带去帮助、带去医治、带去神的同在。但是在国内的话，可能，李老师您二位可能不能体谅到我们的孩子现在已经大概有将近10年的时间了嘛，这边的主日学。就是要，就像法老要杀死那个希伯来人妇人的孩子一样，就是这边的主日学和工作，我们都是很困难的在做。就是说，一些的政治环境吧，一些的宗教的压力，那出于这一块呢，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只能作为父母，我们去把自己的孩子带好，再去带别人的孩子。如果我们自己的孩子带不好，我们也没有那个资格去带别人的孩子，这块现在我们很困难。当然，那个我家的孩子是一直跟着季老师在学，他们在学习的，他甚至比我都会去安慰那些孩子们，他说的那个话、那个语气、那各方面，包括圣经的那个巧妙的运用，都很恰当的。这个我觉得，从我自身来说，我很少陪我的女儿，但是我家弟兄。花时间陪我的女儿，我觉得父爱很重要。有时候，我也奉劝姐妹们，我们守护的不但是婚姻，也是为了有一个健康的孩子。一个健康的孩子可以成为这个社会的祝福，以及神国度的祝福。我就说这么多，也为我们的环境祷告，让我们能够，孩子们能够有机会，每个孩子都能够有机会，有环境去学习神的话语。谢谢老师。
好，我想时间关系吧，我就快结束了。就这一课的首要原则呢，就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神对家庭生活是有一个根本的设置的，这下面有一些具体的内容。那作业呢，就是紧接着下面一课，下面一课的题目叫做"塑造年轻的生命"，32页到39页。基本上它的内容呢是选自哥罗西书的第3章的几节的经文。也是家庭文本的，那我们会继续今天的这个内容呢，跟大家去多交流关于这个养育子女、塑造他们。所以下一次我会继续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一次课和下一次课我们都围绕这些议题。那这些呢，从很感谢今天有很多弟兄姐妹的分享，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所以也鼓励大家就是。多跟家人、 跟自己的孩子，然后跟同工们多交流，看我们自身、我们自己的家庭，还有教会应当看神有没有开门，或者应当做什么样的调整，好不好？这些都是需要非常非常身体力行要去操练的部分。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好吗？
阿巴父，我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这一课学得很，心里面很沉重。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肩上的重担很重。我们想把这个孩子们带好，也想去顾到别人的孩子。求你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赐给我们属灵的权柄，也赐给我们与孩子相交的技巧。主啊，让我们能够去打开每一个封闭的心门。也能够让死因幽谷里面的每一个封闭的灵魂看见你荣耀的光，主啊，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也帮助平台上的每一间教会的牧者去关注儿童事工，能够把自己教会的孩子们牧养好，让他们成为健康的孩子，去影响这个时代。主啊，谢谢你，你来帮助我们，也推动儿童事工，祝福儿童事工，保护儿童事工，也兴起来在这一块有负担的。愿意付上代价的弟兄姐妹们去服侍这些孩子，主啊，没有一个人可以拦阻你的旨意，你的旨意通行全地，无论环境如何，都大不过我们的神，你奇妙而又伟大的同在，你是掌管环境的神，你是听我们众教会祷告的神，主啊，求你祝福我们，也祝福我们的老师，祝福平台上的每位家人以及他们的孩子，都能够在你的里面。生根建造，愿主丰盛而又喜乐的生命滋润孩子们的心，也与我们父母们同在，不让我们去惹孩子的气。有多少时候，我们的一次暴躁、一个语气都能够伤到他们幼小的心灵。求你也给我们智慧，去如何讨孩子的喜欢。主啊，谢谢你这样的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
阿门，
阿
感谢。
门。